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器皿小礼问答》第67问和68问。67问：第六条诫命是什么？答：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第68问：第六条诫命吩咐什么？答：第六条诫命吩咐人运用合乎上帝律法的各种方法，竭力保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我们想到第六条诫命，就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这样的解释呢，和法利赛人在他那个时代解释是相同的。那么耶稣在登山宝训又重新解释了第六条诫命。我们如果错误地解释了律法，就会带来自义，或者带来更恶劣的对神的羞辱，或招致外邦人对上帝的亵渎。那正确的解释律法呢？我们会看到上帝律法的全备，看到自己的罪恶。那么这条诫命呢，是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它不单单是我们理解的，拿着凶器将另一个人置于死地，或者我们对别人造成伤害，它有更加广阔的意义，它有正面的意义和这个负面的所禁止要做的事情。首先，我们知道人被造的时候拥有上帝的形象。如果不了解人被造拥有神的形象，就无法真正的明白第六条诫命。人的被造呢，赋予了神的形象，与所有的受造物卓然不同。可以说，人是上帝的像。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可杀人。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人去杀牲畜的时候呢，这个不算是谋杀。在创世纪第九章，挪亚洪水以前，动物呢不是做人的食物；洪水之后呢，牲畜就做了人的食物。杀牲畜是堕落后的结果，但圣经清楚的划分，杀牲畜不是谋杀，但是杀人是需要担负责任，是一种谋杀，凶恶的一种行为。我们也要留意创世纪第四章，当该隐犯了杀人罪的时候，他兄弟约伯的血从地里呼喊哀告，为什么？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同时，当该隐犯了杀人罪之后，上帝也特别的向他保障，没有人可以擅自杀他来刑罚他，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在亚伯身上，在该隐身上同时如此。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六节特别注意到，那里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神特别命令杀人者要被处死，理由是什么？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必须把握这个最大的原则，杀人，非法的杀人或者谋杀是错误的，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也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表示人的价值大过世界，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金银财宝加起来，不能等于一个人的生命，就意味着人的价值是无法用其他的物质来衡量的。但是在今天这个人命如同蝼蚁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人的价值逐渐的在被贬低，或者在被人轻看。人活着不过如同那些其他的受造物一样，像蚂蚁一样，随便的去侵害、去谋杀，用各样的方法。但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人拥有上帝的形象，人的尊贵和价值是上帝所赋予的，与人的地位、权势、他的财富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一个人，他有人的特质，有身体和灵魂，他就有价值。而这种价值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上帝所赋予的。 没有人可以夺取他的生命，因为上帝是创造主，是赋予生命的主，他也掌管人的生死。啊，人是不可以因着自己的恶的想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谋杀、夺取别人生命的权利，这都是罪。那为什么人会这样去做？保罗在罗马书描述了人真实的现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秽实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虽然我们因为自爱而盲目，不承认这样的描写，但是每一个罪人的现状就如同保罗所描写的一样，罪人堕落之后，对自己不再真爱，对他人的生命也不再尊重和保护。人为什么去杀人？为什么去藐视别人的利益？为什么会剥夺别人的生存的权利？罪人认为说，别人的存在成了我的威胁，别人对我不义，我要亲手去报仇，我有权决定别人的生死，我要获得更大的利益，我要用那些有毒的食品，我要用那些有害的各种的这个吃入肚腹的食物来坑害别人。所以人为什么会杀人？我们说堕落之后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对人是没有尊重，对人是没有良善，不再去爱他人，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想法都不是圣经的思想，是圣经所启示堕落之人他真实的想法。所以说堕落的罪人对人的价值尊贵不再看重，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文化当中，我们所接触的信息也是如此。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统计平均一个小学毕业的孩子会看到电视上8000桩谋杀案，将近有10万桩暴力行为的视频，而这种情形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现在都变得越来越糟。我们也受到好莱坞电影的影响。那么纽约时代杂志又评论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电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血腥残忍，你的感觉是对的。他们把身体看作像流星一样，通货膨胀使得动作暴力片也膨胀。电影它还不只是暴力镜头的增多，而是视暴力为一种幽默娱乐。我们接受这种的信息传递认为死一个人就在电影当中瞬间就结束了暴力成了一种的幽默，通过暴力来获得快乐，这个就是罪人不以良善为良善，以邪恶为自己的这个满足，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视觉，满足自己心里的感受。另一位的电影评论家迈克尔就说，现今电影的趋势是把故意杀人罪当作娱乐，随着杀人打斗镜头越来越恐怖恶心，制片人为了淡化演员在屏幕上所呈现的痛苦，就把暴力拍成一种虐待性的幽默，仿佛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娱乐方式。大家似乎已经习惯把暴力当作一种狂欢，面对观众的暴力镜头观众面对暴力镜头还大笑所以说喜剧结果和杀戮和暴力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接受的各种文化信息当中，暴力杀人不再是件严肃的事情，而是一种幽默，是一种娱乐，让人认为人的生命不过如此。那么圣经也出现过这样的画面，就是该隐杀死亚伯之后，那么从这个事件当中，该隐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那么亚伯就是受害者。接着我们会看到该隐的后代拉麦的故事，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 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喇麦的妻子，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堕落之后的罪人，他对杀人毫无畏惧感，而这种的状态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特征。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的娱乐太多是建立在暴力上，我们的利益是牺牲别人的生命和人应有的尊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的争论上同样也是把别人贬低在脚下，自己获得快感。这个是堕落之后人对人的态度，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所以说罪人不再爱惜自己，也不再真爱他人，所以说神才吩咐不可杀人，要运用上帝合法的各种方法竭力保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我们如何运用上帝的律法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如何运用上帝的律法来保全他人的生命呢？问答特别强调说，运用合乎上帝律法的各种方法。我们不能说我认为这样是保护我自己，不是的，是按照上帝圣洁良善公义的律法竭力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保全他人的生命。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有太多人也自残啊，虐待自己啊，苦待己身啊，残害自己的生命啊，这个也属于啊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问答先说，先关乎自己的生命，用合乎上帝律法的方法对自己的生命进行真爱。这个真爱呢，就是要顾念自己的生命。首先，如果当有盗贼用暴力的行为图谋夺取我们生命这个恶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武器来保护自己啊，那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正当防卫，这要保护自己的生命。我也不能错解圣经说别人打我的这个右脸，我把左脸也给他打啊，别人要抢我的财物，我把生命都给他啊，这是错误的解经，这是不对的。所以当有盗贼来抢夺我们的生命和财物的时候啊，基督徒是可以用武器来进行正当防卫的。洛基福音也说，没有刀的啊，这个要卖衣服买刀。所以正当防卫在旧约和新约都是合理的，这是自己生命的保护。但是在不同的国家的法律当中是有差异的啊，在美国的正当防卫是非常严格的啊，是合法的。那么在我们国内，正当防卫往往是得不到正确的啊一个判断啊，所以中国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你的防卫方式就一个字，就是跑啊，这个是国与国家法律的不同。但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啊，正当防卫来抵挡啊这个凶恶的事啊，或者丧失生命行为临到自己，是合理的，是神所许可的。那么在天气暴烈严寒的时候，我们可以躲在自己的家里用衣服啊御寒。箴言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忧，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这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保护。为了滋养我们的身体，恢复精神，我们可以适当的吃肉，可以适当的啊睡眠，来顾惜自己的身体。以弗所书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就提摩太前书5:23，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啊，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一点酒啊，这个是因为啊当时的饮水的问题。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这是在约翰福音11:12。我们的身体过于疲乏的时候，应该放下工作，不应该成为工作狂啊。工作狂是为了工作，为了挣钱，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挣钱而工作，把自己整个的生命的精力全部耗费掉。我们应该为了 身体更加长久健康的活着，啊，应该给予休息，透过食物，透过睡眠，使自己的身体健壮，精神饱满，这也是第六条诫命所吩咐的。我们还需要透过劳动来锻炼身体，适当的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圣经说，劳碌的人睡得也香，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所以一个人总是不运动，造成身体各样的疾病，这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也违背了第六条诫命。所以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身体，它需要有锻炼，有户外，有各种的体育项目，有爬山，来增加身体的这个健康，这个是这条诫命所吩咐的。那为了消除疾病、恢复健康，我们可以看医生，可以打针和吃药。圣经上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些基督徒信仰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说生病了我们祷告就好，不用吃药，祷告凭着信心信靠上帝是对的啊。但是医生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护理。我们为了让疾病消除、恢复健康，是可以到医院去看病，借着医生的手，借着上帝护理的方法，使我们的身体得以恢复。也有很多人单纯凭信心然后去祷告去这个祈求神医治，错过了最佳时机，结果带来丑闻，带来恶劣的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基督徒不用说你找医生就没有信心然后你有信心就不要去找医生，这样理论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基督徒在生病的时候，应该是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透过吃药，透过调理，使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这个是遵守的第六条诫命所吩咐的。那还有一点，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灵魂的益处而着想，就是要避免一切罪恶。那一个基督徒只顾念自己，这属这个肉体，但不顾念自己属灵的这个生命，这也是违背这条诫命。箴言说：“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灭亡。”一个基督徒，他里面有圣灵的内住，他应该爱慕良善，逃避一切的罪恶。彼得前书也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会爱护自己属灵的生命，他会远离罪恶，他会透过蒙恩之道，使自己属灵的生命渐渐的丰盛起来，渐渐的强而有力，可以荣耀上帝，可以侍奉上帝。这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保存，合乎上帝律法的方法来保全自己的生命。那另外也告诉我们说，关乎别人的生命，我们也需要用上帝律法的方法来保全他人的生命。我们如何竭力保全他人的生命呢？我们看到在今天世俗的政权当中如果一些人他手中握有权力，他会对无辜之人进行压迫，有人就被冤枉，甚至有人会失去生计，甚至会面临死亡的危险。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徒应该保护他们。诗篇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为贫寒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人实行公义，当保护贫穷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箴言书又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全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我们看到，在一个专政的一个集权的国家当中，有许多无辜之人受到压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基督徒若有知道，若有发现，应该给予保护，无论是透过 网络，无论是透过实际的行动，基督徒应该给予一定的帮助，这就是保护贫寒和缺乏之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是上帝所吩咐的，也是我们不得不行的。我们在这个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实行这一点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如果有发现，基督徒应该积极的履行这样的责任，不单于我们信仰，我们还有重生之后我们的敏感的良知，对不义之事，对邪恶之事应该是有恨恶，对那些弱小的、贫寒的、缺乏的，应该积极的保全他们的生命。我们看到一些贫寒缺乏之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给他们生活用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食不果腹他们极度的贫乏，无法解决日用的饮食，我们不应该虚伪的说平安的去吧，愿上帝赐福你，那这个是一种虚伪的行为。那基督徒应该尽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吃的日用的饮食或者财物进行奉献，进行施舍，让贫乏的人可以度过艰难的岁月，这是保全他人生命的方法，这是上帝所吩咐的。我们还要去禁止做一切得罪他人的事，不伤害任何人，原谅别人给我们的伤害，要以善报恶。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去报复别人想要以恶来报恶的话，这也等于伤害别人的生命。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人际关系当中，总是被伤害，我们总想去报复，而报复别人的想法就是以恶报恶。圣经吩咐我们要以善报恶。菲比书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报复别人就是用恶的方法，报复别人就是用同样的暴力、同样的伤害的手段去伤害别人，或者是加倍。而这样的想法呢，是圣经所禁止的，也与我们的身份极不相符。罗马书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常常被别人伤害，我们也会常常伤害别人。如果我们都是以恶来报恶的话，那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地狱，就是战场，就彼此相吞相咬，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既没有尊重别人的生命，也没有履行神的诫命，更没有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岂不有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们都不应该私自的以善报恶，而以恶报恶，而是以善胜过恶。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他伤害了我们的权益和财物，我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让执政者和执法者来刑罚这样的人。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干涉到我们的身体和财物，他伤害了我们，我们可以靠得住的恩典，以善胜恶，这是神所吩咐的。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晓得，不可善的诫命，首先从基于层面来讲，就是要用上帝律法的方法，竭力保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运用神的律法，让自己的生命在上帝的律法的范畴当中，积极的这个保护，让身体健康，这个免得疾病，免得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自己生命的这个削弱。另外，我们也要积极的去保全他人的生命，为不公义的人发声进行救助。我们也需要这个去以善胜恶，不要以恶来报恶，因为总会被别人伤害，我们总会报复别人，这是神所禁止的。所以愿主可以什么思想，人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 啊，所以人需要对别人的价值和他的尊贵，在圣经当中去看待，我们才能真正的去遵守这条诫命，去实践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意义。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虽是有罪的，我们的口、喉咙、我们的脚手所行的尽都是恶事。我们被堕落影响之后，我们对人不再有尊重对人也不再有价值的肯定。我们总想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轻看别人，拿别人的生死、拿别人的悲惨来娱乐自己，这些都是罪，都是被罪所影响的结果。主啊，求你使我们重新透过话语，透过你的诫命和律法，晓得人的价值和尊贵在乎你赋予他的形象，也使我们透过这样的诫命去保全自己的生命去保全他人的生命，按照你的律法，就积极的对生命的肯定，对生命主权的肯定，对你律法方法的肯定，使我们更好的按主的话语去生活。愿主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